弟兄姐妹早安。 OK， 谢谢 Debra 的分享。 OK， 很好的一个思想，让我们来看这一章。我觉得我要延续这个思想啊，所谓的站对位，所谓的做对事啊。那当中很多时候，当我们读圣经，当我们在思想真理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圣经的故事背景而已，我们是在讲圣经这一段话今天对我们的生命有怎么样的一个提醒。那很显然在今天的这一段分享当中，会给我们去很多的思考，如果换成是我，我会怎么做。就好像刚刚IP 我被就分享了，如果是他，他也可能会这样做。人很常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一些看法，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判断，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样做其实是好的，是对的。那这个也就是人很常走在属灵的一个法则里头，已经是在蒙恩的一个圈子里面，已经做了神的儿女，可是好像我们蒙福的指数好像有时候明显，有时候不明显，有时候是走在祝福里头，可能有时候好像错过了祝福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？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时候，我觉得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在我们的面对事情、处理事情的当中，我们的周围、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很多事，但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事？所以今天我看这一章的时候，我反而会给大家放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主题：什么是最重要的事？因为世事变迁无常，不断的变换，可是在神的眼中，什么是最重要的事？这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人生要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啊。就像上个礼拜有一个人跟我谈起他所遇到的一些困难，好多好多困难，就是我不讲细，我就是说他有一个困难、两个困难、三个困难、四个困难，好像好多个困难同时出现，非常大的一个困难。那这些困难当下，当我听了这么多之后，我就觉得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。这个困难如果没有解决，其他困难都没有办法解决。那个最大的困难，就是说或者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回到生命的问题。就像一个婴孩3岁5岁，他面对好多要拿这个东西，要去这个地方，要做这件事，要做那件事，对他来说都是困难。但是最大的困难是他要先吃饭，他如果长大了，那些问题都很容易了。如果他没长大，所有的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说回到一个最根本，如果不是先从生命的成长来着手的话，那些问题其实永远都是大问题，永远都是处理不到的问题。那所以什么是最重要的事？所以我看今天在扫罗登基做王的这件事，就立刻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就是从今天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13章，首先一开始在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这一段，给我们看到以色列都不断的在面对敌人，可是当下当扫罗做王了，就正如以色列民所求的所愿的，他说就是一路向神求，我们要立王，我们要立王。好了，真的立王了。当立了王之后，也真的所谓王要率领以色列去征战，可是当下这一场的战局，所以从第十三章这里一开始出现的这个战局，哇，我们就立刻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。所以这一段里头给我们看到敌军10倍强盛又如何？其实神带领整个以色列，其实神仍然是以色列的王，只是人好像不想要看到不想要有这个看不见的王，而要看得见的王。其实就算这样子，神马上给从一个神掌权掌管万有的角度，神好像立刻就给他们看到，好，我给你看看这个局势是什么。这个局势是以色列好了，你有一个王了， 那你召聚了 ，OK， 就算你跟着召聚到三千人，啊，三千人当中，扫罗带的是三千，他的儿子约拿单带的是一千。那就算你有这样的一个军队，可是当下做一个对比的时候，腓力士人的一个军队的一个对比，哇，你发现这个对比的差距太大了，啊，所以就让我们看到，这是扫罗拣选的。就算你真的拣选了三千个精兵，哦，可是你怎么带这三千人呢？他们说，你想象一下，今天，你要指挥三十人做同一件事，哇，你发现很不容易。如果你要指挥三百人，哇，要怎么样让大家都有同样的看法，很不容易。三千人，哇，你怎么样讲到他们都可以听得到，而且他们都听到同样的意思。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看法。其实单单你要叫三千人去这里去那里，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困难。再加上你要大家能够共同的去面对敌人，共同的去打一场仗，其实坦白说真的不容易。那在这么多的不容易的情况底下，再加上敌军真的十倍啊，只是单单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战车啊，战车就已经是他的军队的十倍。那你想象战车，就像今天如果一方是没有任何的兵器，可是另外一方却有十倍的坦克，哇，你怎么打？好像根本没得打。那么再加上马兵就已经是两倍，那步兵多到不能够数算。所以怎么打呢？换一句话说，当神给以色列民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神要表达的一个东西是什么？就是敌军十倍强盛又如何？难道你是靠你的兵多取胜吗？难道你是靠你的武力取胜吗？其实从过去到今天，其实神的法则都没有改变。所以人生很长，就像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没有神，你想我们的人生怎么过？世界的诱惑，要面对周遭的试探，这个力量是真的太大太大了。整个世界，我们人都活在这个世界，放在这个世界，你每一天的生活，你每一天的接触，你眼睛所看的，你所碰触的，其实都是这个世界。那人怎么样能够不跟随世界，而有一个永恒的观念，而有一个真理的法则，而有一个愿意来跟随神，以至于在世界却不属世界，能够出污泥而不染。所以你看到其实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是要凭人的努力，人的血气，坦白说没得打。就是说这个世界人怎么去胜过世界？但是耶稣却偏偏说你们要胜过世界，就是你们属于生在世界，可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所以你怎么样来个胜过这个世界？所以你会看到同样的一个法则，对以色列民来说，对扫罗来说，当时他们要认定的是神。很讽刺嘛，你有了一个王，而且是高大威猛，而且是之前有了一场全胜的一个战役那结果就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以为你真的是你的武力够强吗？其实还是不是的。就看到如果不是靠神爱神，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得胜的。所以第一个第一段似乎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反省啊，什么是最重要的事？其实如果不是有神，不是依靠神，你以为我练兵吗？你以为我装备吗？你以为我更有权势，我更有资源，我收集更多资料，其实都不是。我回想我当年在念神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同学，当中有一些同学很会找资料。他找资料的时候，就发现找找一下又整理一个奖章，找找一下整理奖章，所以后来他的一个铁柜里头已经有了几百篇的奖章。他说这个够我出去很多年。那果然啦， 我跟这个校友都蛮熟的，所以果然他很多年来啊，哇，他都可以好像很容易讲到，很容易讲到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早期我们在牧养的当中，或者说所谓牧会的里面，真的就靠我有多少准备好的资料，那我就可以有多有能耐哦来带领教会。但是今天你回过头再来看的时候，其实生命真正的是依靠神。如果不是依靠神，不是靠着圣灵，其实我们所建造的不过是一些真理的知识，而不是一个有生命影响力的一个真正更能够荣耀神的生命。所以这个是从这一段里头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一个反省，什么是更重要的。那第二，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给我们看到扫罗怎么样被指证，怎么样被先知撒母耳来点出他生命的一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似乎很小，就是听话听少一点会怎样。所以听话听少一点会怎样，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在扫罗的经历当中，就好像他也不是说完全不听，但是就是听得不完整，或者说听得有一点的忽略。那这个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严重呢？那当然其中一个规矩，对就业的人来说，他们应当都明白都知道的。在就业的时代，还不是一个人人皆祭司的那个年代，所以尤其关乎献祭的事情，神有他绝对的规格跟标准。所以神有一个标准，神有一个指示。那这个事情在亚当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子的，神有他的标准。可是当人离开了这个标准，其实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所以对献祭的事情来说，神也有他的一个标准。所以当扫罗作为一国之君，作为王的时候，他就以为说他就什么都可以，结果他就在这件事情上出了一个问题。那么其实在整个过程，这整个事件莫过于要人学一个功课。不只是当年他们要学功课，对今天我们也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这个所谓的听命胜于献祭。旧约好像都是在讲献祭的事情，可是当先知提出责备的时候，就像以赛亚先知从一开头就在指责，你以为神所喜悦的是你的祭物吗？是献什么祭什么祭吗？都不是。所以先知几乎有一个结论叫做听命胜于献祭。所以对扫罗来说，他刚刚好出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没有完全的听。那么为什么只差一点点神就没有放过呢？当然有几个原因可以思考的。第一，就是因为扫罗是王，如果他是普通人，很可能事情还可以放松一点。就像今天对一个人的要求，如果是一个小孩子，我们常说对他有一些的要求，可是他犯错，我们就 OK， 好好，没问题，你以后小心一点，提醒啊，以后不要这样子。可是如果他是大人，我们的要求就会更严格。而如果他是一个执法的人，他是一个法官，他是一个执法的人，那如果他也犯同样的错，那你就知道那个会罪加一等，知法犯法会罪加一等。那身为一国之君，那很显然一国之君就是那一个制裁标准的那一个关键的人。那如果这个人可以不按照标准，那意味着他下面的人更加可以不按照标准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扫罗好像犯一点点错，可是那一个结局其实非常的严重，就因为他是做王的。第一，那第二是什么呢？就看到这个事情之前神才刚刚吩咐过，神吩咐什么？神已经表明了你们立王的这件事情是犯大罪，然而你们都已经做了。然后接下来神说什么？只要你听从，只要你遵命，只要你按照规矩而行，你仍然还是可以领受神已经不是 A 计划的祝福，是人 B 计划，可是神还是仍然可以让人在 B 计划里头去领受祝福。当然有一个大原则，就是听从，要遵行。那么很显然神才刚刚吩咐过这样的事情，而扫罗立刻 就在这个事情上出了问题，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为什么他的结局会变成那么严重，你一犯错你的王位就不保了。那么第三，神不要人越权，那这个就是祭司有祭司的位置，君王有君王的位置，先知有先知的位置。可是当年的那个年代，就因着还不是像后期的那个祭司的年代，早期有先知，可是先知在后来，特别撒母耳的身份，他是兼具先知又兼具祭司，又兼具了士师的那样的一个多重的身份，在当下先知领受了，而且他按照神所指示来告诉扫罗你要怎么做，所以你会看见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诠释，这样的一个的他的定位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个人有不同的站位，越权那就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，所以这是神不要人越权的一个因素之一。所以这是第三。第四个是信心要坚持到底。对扫罗来说，他知道撒母耳是一位没有差误的先知，因为出于撒母耳先知口中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，换句话说，神告诉他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所以他过去他的品格已经在众人面前被认定的，就是他有做错吗？他有在任何事情上亏欠吗？完全没有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应当有一个信心，相信撒母耳不只是过去是先知，过去怎么高立他，过去怎么样按照神的指示来做事，今天难道他出错了吗？如果他没有出错，他叫他等七天，扫罗说过了时间。什么叫过了时间？其实圣经也没说到底他是所谓过了时间是过了多久，只是从扫罗的角度，我在等七天了，为什么你还没到？那你还没到，那我就自己来了。那这个就是当下你会看到他的信心面对一个挑战，一个考验，敌人在即，征战好像难免，可是如果不是我先献祭做了这件事，我怎么去面对这个征战呢？可是这个献祭明明先知叫我等他，可是他还没到，那到底我还等不等？恐怕时间到了，意思说已经第七天了，为什么他还没来？所以你看信心很长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为什么你还没来？已经最后一天了已经是到了这一天了，为什么你还没来？其实当下就在那一天，扫罗最后等不及，他就自己出手了。当然这个就是他的问题，他一出手之后，你会看到他一献祭了，撒母耳就出现了。你看到这个事情岂不是神在安排吗？恐怕撒母耳已经来到门口了，不过神告诉他，你慢一点慢一点，你再站一下，再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你且看什么事情发生。因为对当下这一刻其实是神在试验扫罗，你听不听？你要听到完整吗？你相信仍然没有误事吗？神是没有误事的神吗？神吩咐撒母耳的事情就一定会成就吗？当下恐怕就是扫罗就是面对这个信心的考验的时候，最后他等不及，他自己来了。所以圣经流形容说什么？他是勉强献祭了。所以他明知道他不懂要怎么做，可是没关系了，好了，我就试试看做吧，他就勉强献祭。那在这个事情上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神为什么对扫罗有这么严格，因为他是王，因为神才吩咐过这件事，因为神不要人越权，神要他信心坚持到底。所以就看到这又在这个时刻，他一做完了，撒母耳就出现了，当下就指出他的生命的一个问题。那所以我就看到说，为什么今天读这一章的时候，什么是最重要的事？最重要的事是关乎生命的事，是关乎态度的事，是关乎是不是认定神的这个事。所以最后总结的时候加插了这一段，因为圣经我们说你这样分章来读，其实他还没讲完，是要延续后面的。可是在15节到 23节后面的这一段就只是带出了这个有关以色列当中没有兵器，然后非利士人里头他们却是有很多的这种的所谓的兵器武器，专门在制造兵器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拿什么跟别人比？坦白说没得比的。你比财富吗？世界很有财富。你比知识吗？世界很有知识。你比军力吗？世界很有军力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今天属神的人如果不是拿神来比的话，其实我们真的没得比，不能够跟世界比。可是当我们把神搬出来，以神为中心，站在神的背后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就胜过了一切，世界就没得比，因为你根本不必比，因为我们的依靠是神。所以在今天的这一章里头，从头到尾我感觉到就是神要调整我们的整个心思，整个的思想，什么是最重要，你要拿什么来比，什么是你的保障，除神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可以障碍的。虽然国中已经有王，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总元帅仍然是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的生活，什么才是真正蒙福的人生？蒙福的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得胜？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呢？唯独基督，唯独依靠神。那怎么样才是依靠神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？那在这里又回到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的一个圣经的真理，就是听话，听话的一个生命。你看只有生命对了，你才是一个对的人，你才能够做对的事，你才能够看到有对的结果，你才有对的人生。可是如果生命错了，生命的错在哪里？错在一点点的不听话。那一点点不听话是一点点的悖逆，可是一点点的悖逆那就是如同一点点的酵母放在一个面团里头，它会使整团面发起来。就像一点点的悖逆放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头，就会让一个人有了悖逆的一些的行为。悖逆就是有啦，我大部分都听了，我只是某一个东西不听。可是这个东西尤其是当你越是要做大，你越是做小组长，你越是做领袖，你越是做牧者，你会发现神越会要在这些的小事情上来调我们的生命，要我们的生命对，因为否则的话这个就会形成一个问题的一个关键。所以今天这一章我回到最后，就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事？原来还是一个对的生命。对的生命从哪里开始？从一个最简单的我是不是能够听开始。如果一点不听，你会发现那就是一点问题的开始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真理里头不断不断的调整调整再调整，直到我们完全的合乎神的心意。就像今天带出了神卷卷的合他心意的，那因为日后大卫的生命跟扫罗对比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听命，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。求圣灵帮助我们。好，就分享到这里。